如丹必须将如来与以我灭后传世魔法，遍令众生绝了十依无定心魔，自喜成立，保持夫妇消息时间，教其身心开觉真意，一无上道，不着之趣，无定心取之少为主，作大绝望，听定标志。这是前面行经讲完最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大悲心的叮咛，我们必定要时时刻刻念念不忘于这几句话啊，要做护持楞严经的大护法。凡是听到有人破坏楞严经，那就是魔啊！我们不必跟他客气啊。这个我们只有这个楞严经所说的啊，才是合乎这个佛的正法。这是一把尺，让我们去量所有一切学法的人呢，是不是正确？所以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这几句话啊。最起码我们自己要走上正途，要有正知正见啊，不要走入邪期，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去呀、是讲四印啊，五印魔经啊，色、受、想、行四种都说过了，最后一种啊就是四印禅净模式啊。经文第十页啊，这个四印禅净模式分三段，第一总名啊，先总说明。这个适应的这个境界，也就是先总结前面行印的这个已经破尽的这个现象情况，在这里呀、先做说明啊。所以这个总名当中的开头啊，不到两行文字啊，是先说明前面行印已经破尽的现象啊。在这个藕益大师的科判里面，就叫做节前行印镜像。看这经文，我乃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印尽者，诸世坚信由轻扰动，同分生机，肃然毁灭。这里漏掉一个圈啊。肃然毁灭，这是一句啊，漏掉一个圈，应当是毁灭下面呢有一个圆圈，这是到底到这里应当是一段，接下去才是尘系刚牛，不得切落，除业生脉，感应玄阶。刚才念这一段呢。就是总结前面行印已经破尽的现象啊。佛对阿难说：“阿难，彼善男子，这个彼就是指破行印的人，色、受、想、行五蕴呢，都已经破了前面四种了啊。这个善男子。”真是功夫深厚啊，道力坚强，定慧等持，才能够把前面色受想行四蕴都破啊。那么经文虽然说善男子，就包含四众弟子啊，出家比丘、比丘尼，在家的啊优婆塞、优婆夷，通通包含在里面，因为本经当机。阿难是男性，所以称善男子。那么，就是女性一样也是可以修的，所以四众弟子同样可以修这个法门。修三摩地就是修三脉，三摩地就是心意啊，或者是三摩提，就意就是三脉，就是说依经文所说的方法，反闻闻自性，修耳根圆通。或者是修其他24圆通啊，或者是念佛、参禅、 总之是佛所说的正修的法门。现在他的修法已经把行运破尽了，行运尽则就是行运无运皆空啊。现在色受想行啊，色受想前面已经破过，现在行运也破尽了，不被十种心魔所扰啊，已经经过行运的境界，进一步啊，就是要破这个适应。好像一个人穿五件衣服，脱掉四件了，只剩下最后最内一件的切皮汗衫，就是适应。这个人行运已经破尽之后啊，诸事艰辛，由尽扰动，同分生机，熟然毁裂。诸显示不是一个两个啊，这是说明啊，他的行运已经灭啊。世间性，这个世间包含两种，有情世间跟无情世间。有情世间、无情世间包含啥的在内啊？本来还有另外一个自证觉世间，那是出世间圣者，这里不能包含。所以这里的世间只是说世间的有情，就是这个例如有灵性的啊，人类等啊，无情就是一些山河大地，就是为情所现的一些万物啊，这个世间。而这个世间呢，如果要进一步去研究，有三种意义。世间，单世间两个字里面有三种意义。第一，有生灭。世是时间，间是空间，时间空间都有生灭。时间在流动不停，那不就是有生灭吗？空间也有变化，世界有成住坏空啊，所以也有生灭。所以第一，世间的意义有生灭。第二，它的体现是有漏的，漏是烦恼。这个有情世间、无情世间都是以众生有烦恼而生起的，所以不能包括这个自证觉世间，因为它是无烦恼的。所以这个世间是包含有漏的世间，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情、无情他们都是有烦恼的，所以叫做它的体性是有漏的，性有漏，所以叫做世间。这是第二种意义。第三，可破坏。这个世间是可破坏的啊，例如人生啊，几十年就会坏灭，中间也有危险性会遭到破坏啊。而这个山河大地、宇宙万有也是可破坏的，交到坏劫，水火风山灾都会把这个世界破坏，所以这个世间是可破坏的。世间有这三种意义：第一，有生灭；第二，性有漏；第三，可破坏。现在这个行运就是包含这个两种世间、三种意义里面它的体性就是如此。由轻扰动就是指行运，行运是由而生，轻而非足还有生灭，还有维系的生灭，就是扰它是群动之源，所以叫做动那么众生呢，都是由这个行运的第七末那支才有生灭，才有生死，众生轮回生死由此而来所以是众生的同分生机。这个机是动，动源啊，机动之机如果是基础之机，是指这个行运为群众的基础现在这个机是指这个动源为群众之源，所以叫做同分生机。同分指一切众生同样有这个行运，同样有地气莫那是这个六道众生无论三善道的天人阿修罗， 三恶道的地狱鬼畜鬼畜生，通通都有地提摩那斯啊。这个地提摩那斯通通都是啊，一样有这个这一份啊生灭的根源啊。到了这里呀、啊，倏然毁灭，倏然就是忽然，突然之间，突然之间啊，倏然突然之间，到了这个行运破了，他这个同分生机啊，突然之间就毁坏而灭裂了，毁坏而灭裂了，毁啊就是破坏啊，裂是就是破坏的这个现象啊，突然之间整个都遭到破坏了，因为行运灭，地提摩那斯灭，生死就了，生死就断，这生死根源断，但是还有地提啊、第八识。啊，因为第八识的如来藏啊，这个第八识的藏如果没有把第八识的种子消除，还是有一份生死存在，所以到这里是烦恼是完全扶住啊，但是呢还没有破，没有断，没有消灭啊，所以这个适应要破，适应破了之后啊，才能整个把烦恼破除啊。这个时候已经把行运的同分生机破裂，虽然说同分生机破裂啊，不要忘掉只破他自己一个啊，只破他自己破行运的人的一个啊，不是说他把同分生机破了，连我们的都破了，那我们就不要修行了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这样子一个人修行，其他都生死就了了啊，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他的同分生机虽然毁灭，这毁灭的是他自己的，他一个人他自己的，就是说张三修行成就了，行运破灭了，行运灭了是张三的生机破灭，这个一众生是同分的，可是他破的是破他自己的，我们的没破啊，我们这要靠我们自己修行啊，个人吃饭个人饱啊，个人生死个人了啊，我们的生死我们自己要了，自己要修，自己不修你不忘别人修建，你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阿难就不用修行了啊。楞严经开头阿难不是说过吗，我以为我不用修啊，我哥哥是佛呀啊，给我一份三脉就好了，没有那么好啊，自己不修佛的三昧也没有办法给你，给你你也得不到，比如说我吃饭你饱了，你能饱吗啊，你也抱着腰那我来吃饭，我吃饭我吃饱了，你有没有饱啊，你还是空着肚子，里面还是唱空生计啊，所以呀、要饱要靠自己吃，生死要了要靠自己修，自己不修生死不能，生死不能了啊，明白这个道理，自己要好好的在佛法上下功夫啊，不要忘掉自己要断烦恼有生死啊，所以这个同分生机虽然毁裂啊，就是自己的毁裂了啊，别人的还是存在，嗯，要靠他自己修行才能够消灭。尘系刚牛，尘系刚牛，刚牛是比方这个行运，行运是尘啊、很尘，尘是很细很细很细很细的尘在里面，尘在地方阿赖耶识里面，很不容易表现出来，所以叫做尘系。这么尘系的这个地气是像什么呢？像抓鱼的网的总纲。像衣服的纽扣啊，钢与网有总纲啊，举起钢是众目之章啊，这以网啊把总纲拿起来，那个所有的万物都出来了，一要从纽扣抓起来，一是这个纽是指这个意灵意量这个东西啊，这个纽是指这个与上面的这个纽扣啊，你把这个地方衣领拿到了，这个衣服就就好穿了。如果你
三支尾提起来，看我安怎穿个。三支尾提起来，看你要安怎穿个。啊，如果你把这个衣领的这个衣角拿起来，那就不能穿啦，颠倒啦，所以必定要从这个衣纽，哎，这个衣领这个地方拿起来就好穿了啊。所以这个钢纽啊，就比方第七莫纳斯啊，这个第七莫纳斯好像一只牛，好像王之钢啊，这个东西毁裂之后啊，啊，它就可以进一步把试验一破，生死就了啊。不特缺落，这是印度话，不特缺落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索取替。索取替啊，索就是那个树木字的树啊，树木字的树，客家话有念入声啊，入声，这个国语好像没有入声，我也不会念啊，客家话上上体替上树，树木是个树哈，树念上上体替，客家话有入声上。啊，国语我就没在了啊，这是说明啊，一个人死掉了，这个中阴身第七莫拿斯又转身啊，又转到中阴身，又另外去向于某一个地方再转生，所以叫做布特克洛啊。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布特克洛简单说啊，就是中阴身的、啊、死掉之后的中阴身再转生，这个中阴身啊。说去向于他业力所的啊、所要受报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该所受报的地方，他就会去向到那个地方去遭报啊、这个叫做除业生脉，除业生脉就是说这个说取去的意思啊，这除报你过去所造的业力啊、很深的脉络脉呀、啊，好像人生的大动脉。人生的动脉流动于全身啊，全身都由这个动脉，那么这个大动脉啊，就是拿来比方这个第七莫纳斯，第七莫纳斯就是好像这个大动脉啊，全身都会啊靠这个动脉在哪里流动这个血液啊，感应衔接到了这个时候啊，感应完全是衔接了啊，感是指业，业为能感，报为能应，所造的业起或造业，业为能感啊、然后继续受报，受报为能应，所以这个感应呢、啊、就是果报因果了啊、感应就是因果，这个因果啊弦就是缘，弦呢、啊、弦就是缘，就是说如果你不修行，行运没有断，地心莫纳斯没有破，那永久就这样子啊，没有停止的继续轮转下去，现在斩断了啊，这种的因果继续轮回生死的因果啊，在这里本来流传很久，现在把它斩断，截就是断，把这个啊继续流转的这个啊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把它斩断了，从此之后啊就不会再去受伤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修行的人能够把这个地七莫纳斯啊、把它切断了，以后就没有生死。他现在虽然是把这个行印破了，可是他烦恼还没断。烦恼没断的原因就是他把种子扶住，原因在哪里呀？因为后边有试印，后边有地七地八欧拉耶斯。地方欧莱耶斯里面的种子还是存在的，因为这个地方欧莱耶斯种子浮在这个地八斯里面，好像一个仓库，那种子还存在，虽然你前面不去播种了、啊、这个种子与碰到因缘，它还是会升级前行，所以必定要把地八欧莱耶斯的这个试验破除了啊，把如来藏的这个第八识的这欧拉耶识的这个藏文去掉了，整个原来的心性本性才会现前，所以要到适应破了才算真断啊。这种的修法就是身受想行虽破 只是定中破，入定的时候就破，出定还是跟平常人一样，他还是一样有身体啊，不是说他行印破了没有身体，不是这样啊。行印破了就是说他入定光光明明，但是出定之后这个色受想行还是存在啊。所以如果是印不破，烦恼不断，烦恼不断，生死就不能了。这是说行印破境的现象如此啊。所以感应玄觉，印当时不会相续，但是你必定要把后边的四印破除啊。下面经文是说四印的这个聚仪啊，四印聚仪是怎么样子啊？经文接下去说，于涅盘天将大明屋，如鸡鹤鸣，瞻顾东方已有金色，六根虚定，无复此意，内外沾明，入无所入。先说这一段啊，这个时候啊，它的适应还存在，涅槃是指这个究竟不生不灭的究竟佛国的这个果地啊，所以叫做天，天是性天啊，第一天啊，我们本性的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体性啊，将大明悟将将要显明出来了，真正要到究竟开悟的境界了。意思就是说只剩下适应，适应一破就能彻底明悟。那么这样子说恐怕不容易明白，下面拿个比方说，如鸡鹤鸣，瞻顾东方已有金色，这是比方。嗯，好像世间上人养的鸡啊，公鸡哈、啊，它早上会鸣，鸣是啼呀，啊，公鸡会啼呀，咕咕咕咕，它会啼啊，鸡会啼，鸡啼，它不是啼一次而已，有些注解哈、啊、蛮有趣的，它就按照鸡的啼的时这个阶段呢、啊。在哪里比方这个破五蕴啊，他说破色蕴啊，如鸡出啼啊，破受蕴好像第二次啼，破想蕴好像第三次啼，现在破行蕴好第四次啼，如果再破这个色蕴的话，那就最后一次啼了，所以好像鸡后啼，这样子配合啊，这是多余的，不用这样子配合，而且鸡究竟它提几次，谁去算过啊？鸡早上什么时候提你知道吗？最早提的时间呢、啊？丑时，鸡报仇啊，子丑寅卯啊，半夜11点到12点59分59秒，这个是子时。从一点开始到3点呢，比如说就是2点59分59秒，从一点到2点59分59秒，那个叫做丑时。鸡最早提一点以后才提，如果一点以后到3点之前这个时间提，就是叫做鸡报仇。我怎么知道这个话呀？小孩子的时候听来的啊，古代的家庭这个礼仪啊，有很多地方我们现在可能都失传了。我十一岁我的祖父去世了啊，祖父去世之后啊，听到鸡啼呀、啊、大家就要急哀，就是鸡报仇鸡啼了，你一听到鸡啼就要节哀。这个话我才11岁，但是因为祖父过世了睡不着觉，到了这个一点过了之后因为家里有养鸡啊，鸡在啼了，我的祖母啊就说给胎咯，你俩在啊给胎咯，大家就在哭起来了，哇哇就哭起来了，就是鸡报仇啊，这个时候大家要节哀，表示啊哀痛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是 11岁听到的话，一直记到今天，我还是很清楚的。想到我祖母说的那句话啊，盖胎喽，那个鸡子啼了，就是丑时鸡报仇啊。听到鸡啼啊，因为家里有丧事要急哀，那所以我知道鸡是报仇的，丑时最先啼。后来啼几次啊？从来不曾撞过。最后啼呀、啊，天亮他还在啼。实际上啊，按照他的这个规定啊，是卯时之前，卯时就是子丑寅卯，寅时啼的还有，到了卯时将到的时候他会啼，就是东方将亮的时候会啼。这时候是什么呢？如果是夏天呢、啊，天已经亮了，啊，夏天的这个卯时啊，是草可以看得到。冬天的卯时啊，看不到草，冬天的卯时就是还天还没亮，所以这个鸡最后啼可能就在卯时，卯时初，啊，说因为卯时是5点到7点呢、啊，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鸡啼的时间差不多都是过了5点啊，现在没有听到，我从前是经常听到这个前面有人养个公鸡，他早上都在叫啊，我们快要吃饭了，他就在叫好吃饭了，鸡在叫吃饭好吃饭了，可是我们吃饱了他还在叫好吃饭了，鸡啼的声音啊，这是像有点像在叫人吃饭啊，蛮有意思的。我现在没有听到，不晓得那个鸡还在不在啊。鸡后鸣，最后叫，最后叫的时间，瞻顾东方，往东边看，瞻是看，顾也是看，就往东边看，看到东边呢、啊，已经有金色，这个金色金是显明啊，显示出鱼肚白的那种颜色，东方有鱼肚白的那种颜色显现出来了，所以有金色，这是比方。说行印破了，是湿印还没破，湿印没破，这个时候的情况就像东方啊，这个刚刚开亮一点点啊。如果继续下去，能够把这个湿印破了之后啊，那天就那样了啊，那日光就会出现了。这个时候六根虚净，到了行印破了，湿印现前的时候，它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虚，显示他身印已破，所以虚啊。净显示他受印已破啊。无复迟意显示他想印已破，迟是奔驰，意是放逸啊，不会再奔驰放逸，显示他想印已破。内外沾明显示他行印已破，内是内心深处的行印啊，对外的六尘境完全不会摇动，沾而净，明而亮啊，所以六入无所入啊，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味触法的这个六尘的境界不能入于我们的六根，因为行印已破啊。这个时候啊，就是显示他的智力境界到如此啊，就是行印破啊，不会被外境所动。深达十方12种类寿命缘由，这是显示他行印破了之后，深深通达东西南北四维上下12种类寿生的生命的缘由完全明白。前面行印要明白，一旦行印破了彻底明白，12类生就是前面第七缘最后讲的12种类的寿生情况，完全明白他的受生命的根源，他的缘由完全明白。观由此缘诸类不照，观他的缘由明白他的根源在哪里知道众生过去一向执着这个根源，就是第七末那时，所以现在已经消除了，诸类不照，不照就是没有招感了，不会招感，就是这个12类生呢、啊，对于这个行印破的人，他不会去有所招感啊。 与十方界一破即通，所以十方世界它已经能够完全互相通同来往啊，不至于有所割爱了啊。金色不成，就是从前面的已有金色的精神慢慢继续往前，就是越来越亮，不会沉溺下去。发现油密，油密，发现这个最油深最秘密的啊，就是啊第八欧拉耶识啊，第八欧拉耶识是最油深最秘密啊，为众生所不了解的，现在已经显现出来。此证名为适应具仪，这就是众生的第八啊欧拉耶识，他的这个具仪啊，就是在这里啊。适应具仪就是显示他的适应呢、啊，从此已经完全显现出来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破适应的实境，这个具仪就会破啊。就是好像前面讲这个啊适应的时候，好像平切平啊，这个平切平如果是破掉之后啊，就跟外界的所有虚空啊完全通达了。若于群照以下，就是说明如果适应破的现象，若于群照以后，同种消磨六门，活该成就见闻通灵，忽用清净。十方世界给予身心如沸琉璃内外名车，名适应境。这适应破境就是这种境界。群照就是十二种类的这个受身的根源大家都相同的境界当中，现在都已经消除了。消磨六门，消失消失，魔是由磨练而至消失，六门就是六根，六根这六根现在已经可以开合合开成就，合成就一根照做六根用，眼根能听能闻，也能嗅能尝所以它是合一根做六根用开六根为一根用这个六根可以开可以合，自由自在，所以成就。这是识破以后的境界。见闻通灵能见的眼根跟能听的闻的这个耳根相邻，相邻就是说眼也能听耳也能看有这种的俗称境界就是好像邻居一样来来去去。互用清净，互相运用都是清净的，就是说六根都是互用身根处处都能见不用是千手千眼了全身都可以见。十方世界及于身心呢，如沸琉璃内外名车。看来十方世界跟自己身体、自己心体好像琉璃，沸琉璃就是琉璃，因为它是配合这个四个字一句所以加一个沸字，心意就是叫做沸琉璃，就一直琉璃两个字就琉璃是透明的人生到了这种境界好像琉璃内外名车。彻底透明，这就是名适应境。适应境的境界就是这样。世人真超越命处这个人呢，就是从这个五处里面完全超出了，就超出这个命处。命是命根，众生畜生的命根就是第八欧拉耶识。第八欧拉耶识如果破除了，种子消失了，生死就断了。所以要适应破，才能全破全断。把前面所有的辅助的烦恼种子才能消除。观其所由，妄相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这是总结适应的根本。适应的根本就是叫做妄相虚无的颠倒妄想。妄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叫做妄幻妄是由名为妄相体性空寂叫做虚无因为它的体性是空寂的所以并无实体可证第八欧拉耶识等到你恢复本源的时候，这个实性根本不可证，所以虚无 就是众生有颠倒有妄想，所以才有这个妄想虚无的啊地方，阿赖耶识的颠倒啊。现在已经把这个妄想虚无的颠倒都把它消除了啊，那么这个妄想就已经失去了啊，因为其本这个根本就已经消失啊，同时啊就显出这个本有的自信啊清净的这个信天啊。那到了适应破了之后，才是究竟啊断除烦恼。这个适应的总名呢、啊，到这里简单说明清楚。以下详辩就分别说明这个适应的实境。适应实境呢，我们留下次才按照这个次序来说明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